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7号星期二，下面是今天的新闻重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访问北京，试图管控紧张的美中关系。中国军机首次侵犯领空，日本政府说完全不可以接受。菲律宾称中国是地区和平的最大破坏者。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梁国雄等被告首日求情，多名旁听人士期望尽快判刑。其中爱好女长毛的社运人士雷玉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评论到梁国雄的求情信，话每一句都是对得住自己，对得住香港人。
希望他呢就以长毛的性格呢，他绝对是一个很坚硬的人来的。还有呢他呢就我们认识了30多年了，就希望他求情的时候呢，他讲每一句说话，我相信長毛對得住自己，對得住香港人的人嚟，他絕對是一個係咁嘅人。長毛個人咧就係睇守天中天，濤江放大千，八風追不倒，端坐紫金殿。
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由劉耀玲報告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
以下係美國之音嘅國際新聞。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二下午抵达北京，并且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
We'll delve into a wide range of issues, including issues on which we agree and those issues on where there are still differences that we need to manage effectively.
沙利文说将与王毅讨论两方有共识的领域和需要有效管理的分歧的领域。这个自从2016年以来美国国安顾问首次访华。沙利文一直是拜登与中共高层外事官员进行未公开会谈的主要代表，一次访问力求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管控两个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沙利文抵达北京之后，首先在北京郊外一个度假村与王毅会面，两个人在中美两国国旗前握手。王毅兼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中美关系攸关牵动世界，过去几年两国关系充满了波折。
王毅说当前中美关系事关世界，至关重要，亦都经历了曲折，希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沙利文的访问将会持续到星期四，他此行的目标有限，主要是试图维持沟通。在2022至2023年期间，美中关系曾经是几乎是近乎全面中断，之后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才得以逐步恢复。沙利文此行访华预计不会有重大的宣布，但可能会为美国总统拜登在明年1月卸任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最后一次峰会奠定基础。美国和中国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包括中东和乌克兰战争、中国对台湾和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贸易和关税问题等等。日本政府发言人在星期二表示，中国军机侵犯日本领空，严重侵犯主权，是完全不可接受。在星期一上午，一架中国军用侦察机短暂侵入日本领空，日本战机紧急升空拦截。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星期二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面说，这个不单止严重侵犯日本主权，而且对日本安全构成威胁。林方正拒绝评论中国军机行动的意图或者目的，亦都没有谈论东京和北京之间外交交涉的细节。他指出最近中国在日本附近的军事活动有扩大和日益活跃的趋势，他说日本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持续警戒与监视空域，并且对侵犯空域的行为采取措施。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冈野正敬在星期一召见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临时代办司荣，表达强烈抗议，并且要求中方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黏博行亦都向正在东京举行会谈的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敬松表达抗议。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星期二说，中国是本地区国际和平的最大破坏者，马尼拉保护主权的立场是认真的。 特奥多罗是在美国印太司令部年度军事研讨会上作出上述的表示，他并且呼吁伙伴国家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行为。中国与菲律宾互相指责对方应该对星期一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萨比纳浅滩爆发对峙冲突的最新一次升级行动负责。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星期二话，中国呢次在萨比纳浅滩的升级行动当中部署了由40艘船只组成的一支过渡兵力，他们包括中国海警和海军舰艇以及31艘疑似民兵船只，非法阻碍了两艘菲律宾船只向大型多功能巡逻舰特雷莎马格巴鲁亚号运送食品和其他物资，其中包括菲律宾庆祝星期一国家英雄纪念日为船上人员提供的雪糕。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说，他们仍然坚定不移地致力维护国家利益，确保他们海域的安全，并且敦促中国海警遵守国际法，停止部署可能破坏相互尊重的海上力量。这个是各国海岸警卫队之间普遍公认能够建立负责任友好关系的基础。中国海警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已经对两艘闯入萨比纳浅滩附近水域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船只采取了管控措施，这个由于菲律宾船只多次接近中国海警船而导致事态升级，中国海警并未透露他们采取了什么管控措施。路透社星期二引述台湾军方此前未发布过的一份内部的估计，称中国在2023年用于西太平洋演习的费用约是1100亿元人民币，约合是153亿美元，占他们国防预算的 7%。 台湾政府高级官员认为，这个显示了北京投入巨大资源以试图控制台湾和它的邻国周围的海域。台湾国防部根据他们对中国在渤海、东中国海、台湾海峡、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军事活动的监视和情报，在五月汇编报告。这份内部的报告研究令到外界罕见地是看到中国国防开支的部分用途。据这个报告和听取这个简报的官员指出，在国防部报告统计了2023年中国在这些地区执行的各项海空军任务，然后估算了他们每小时活动所需要的燃料和其他消耗品的成本，相关费用总计是1100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维修和薪金的费用。三名听取过报告的官员说，这项研究目的在于帮助台湾决策者了解中国怎样在各个区域分配军事资源，并且对中国的意图和他们能力之间的差距进行评估。此外，他们说将演习的成本与中国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有助于台北方面评估台湾和中国双方所面临的风险。虽然疲弱的国内需求拖累了中国经济的复苏，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在高技术制造业的推动下，七月份工业利润增速加快，同比增长 4.1%， 升幅比六月回升 0.5%。数据亦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0,991.7亿元，同比增长 3.6%， 较上半年利润总额的同比增长 3.5% 加快0.1%。在八月初工厂的产出、出口、价格和银行贷款数据都令人失望的情况下，这个为改善的趋势带来了一些希望。中国光大银行分析师周茂华表示，工业利润的温和增长表明国内宏观政策正在发挥作用。中国拼多多控股星期一发布了不如市场预期的第二季的营收，而且公司高管对中国国内电子商务竞争和全球的前景抱持悲观看法。这些负面因素拖累了他们美股的股价是下挫是超过 28%。 继美国之后，加拿大星期一表示将会对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 100% 的关税，并且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钢和铝征收 25% 的关税。总理特鲁多说，渥太华方面这样做是为了反制他所说的中国蓄意的由国家指导的产能过剩政策，但他没有具体说明对特斯拉的关税究竟是更低一些还是完全一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4/1话，法国逮捕流行信息应用电报 Telegram 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不是政治行为。法国媒体报道说，杜罗夫星期六在巴黎机场被拘留，逮捕令说他的平台被用于洗钱、贩毒和其他犯罪行为。杜罗夫是俄罗斯、法国、阿联酋和加勒比岛国圣基茨和尼维斯的公民。马克龙在社交媒体 X 上对此发表是公开的评论，他谴责有关逮捕的虚假 信息，话呢个绝对唔系一个政治嘅决定，呢个取决于法官对此事嘅裁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
我哋会讲到《北京日报》较早前发表神仙工作上四休三却减薪，中国企业唔裁员祭出降本增效新招。不过我哋会首先嚟讲到
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按梁国雄等被告首日求情，多名旁听人士期望盡快判刑。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星期二开始处理第五批被告的求情，包括经过审讯之后定罪的前立会议员梁国雄及前区议员柯耀林，以及全部在审前认罪参选新界西的8名被告。爱好长毛的梁国雄向法庭呈交陈情书，表示他参与社会抗争一路走来接近50年，黑发变白头，长毛成为短毛，自由人沦为阶下囚，他都是秉持争取民主自由的理念去行事。多名旁听人士表示，案中超过30名被告已经还押接近3年半，希望法庭可以尽快判刑，让各个被告都知道几时可以重获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4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民主派初选47人案在星期二8月27日开始处理第五批被告求情，包括经过审讯之后定罪的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和前区议员柯耀林，以及全部在审前认罪参选新界西的8名被告。前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尹兆坚、郭家麒、前区议员张可心、伍建伟、谭海邦，以及前职工盟主席吴敏仪、前学民思潮发言人黄子月。本案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和陈仲恒审理，不设陪审团。这批求情的被告预计需时3日，他们原定在7月底和8月初进行求情。不过法庭在7月中发信通知说，因为未能预见的情况而改期到星期二开始求情。剩下最后一批9名参选新界东的被告将会在下个星期一，也就是9月2日开始求情。各个被告因为参与2020年民主派35家立法会初选，2021年3月初被香港警方控告港区国安法之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亦是首宗被控串谋颠覆的案件。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者可判处终身监禁或者10年以上的监禁，对积极参加者可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监禁，对其他参加者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现年68岁、爱好长毛的社民连前主席梁国雄向法庭呈交陈情书，说他在70年代开始参与政治运动和社会抗争，是一种出于改变社会不公的愿望，争取民主自由，实现社会主义，从没放弃。梁国雄说，他一路走来接近50年，黑发变白头，长毛成短毛，自由人沦为阶下囚，他都是秉持这个理念行事。无论是一届草民的话立法会议员，他都是当仁不让，透过制度内外各种抗争，由示威游行、议会拉布、司法抗争，到5区总辞、变相公投等等，争取政制民主和社会公义。梁国雄话：佢参与35家初选计划，就系因为多年嘅切身经验，明白必须喺立法会当中同志同道合者取得过半数嘅议席，先能够有足够压力，令到政府推行惠及民生嘅社会政策。佢又话，五大诉求当中嘅实行行政长官同立法会双普选，更加系多年身体力行嘅目标。同梁国雄相识超过30年、爱好女长毛的社运人士雷玉莲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他星期二凌晨收到通知，梁国雄提前1个礼拜到法庭求情，于是立即请假，赶在清晨7点左右到达西九龙裁判法院外轮候旁听席，希望能够进入正庭旁听支持梁国雄。他确信梁国雄求情的每一句说话都对得住自己，对得住香港人。
希望他呢就以长毛的性格呢，他绝对是一个很坚硬的人来的。同埋呢他呢就我们认识了30多年啦，咁就希望他求情的时候呢，他讲每一句说话 我相信長毛對得住自己，對得住香港人嘅人嚟，佢絕對一個係咁嘅人。長毛個人咧就係睇守天中天，濤江放大千，百風追不倒，端坐紫金殿。
吕玉莲话：佢特意穿着一件印有莲花嘅 T 恤到柏庭旁听，寓意梁国雄同其他44名被定罪被告出污泥而不染。
佢个人就系咁样，就好似我而家着呢件衫嚟支持佢一样。我呢件衫我后边有朵莲花嘅，佢长妹就系咁。呢45个人咧，佢哋出于污泥而不染。
梁国雄及案中超过30名被告，自从2021年2月28日被正式控告开始，已经还押接近3年半。吕玉莲话：希望法庭能够早日宣判刑期，因为案件已经拖得太长。佢担心梁国雄嘅身体状况，希望佢可以早日获得自由。
希望佢大埔榄嗰快啲宣判啦，唔好拖咁耐啦，真系3年几啊！我会担心噶，我会担心佢真系起码咧判10年8年都唔出奇噶。长毛个因为长毛个身体咧，佢精神好好嘅，咁我都担心佢身体啊。都系好似阿古思尧咁，我哋都担心，我真系好希望阿古思尧同埋长毛同埋我哋，即系可以影一张相咯。嗰阵时咧，我唔觉得影相好重要，但系而家我会觉得咯，当。我咧睇翻以前嗰啲嚇，原來我哋三個人影嘅相好少嘅喎，原來咁我就俾我體驗得到呢樣嘢咯。咁希望快啲出嚟，可以同我哋三個人影一張相。
本案開審前改為認罪嘅前元朗區議員伍偉健喺星期二喺法庭上親自以廣東話發言陳情，並且讀出佢親自撰寫嘅陳情信。伍伟健话：喺2021年1月6日被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之前，佢从未有一刻打算离开香港。佢愿意为自己嘅行为负责，但系佢唔会为同选民同享嘅信念同价值而道歉。佢唔可以辜负人民嘅信任。法官李云腾追问伍伟健呢个讲法是否代表佢冇悔意，伍伟健回答话：冇错。伍伟健陈情话：佢喺1995年出生，自从1997年以嚟，香港涉及社会运动而被控嘅罪名，经过迅速而裁定嘅刑分10级以上，越发严苛。但系及后嘅社会运动，无论参与人数、时间、规模同激烈程度，仍然逐步扩大。伍伟健认为，每一场暴动都系人民冇被听见嘅声音。如果香港人民嘅合理诉求持续被漠视，矛盾同冲突必然会接踵而嚟。高压统治、严刑峻法，充其量只能够收一时之效。深层次矛盾必须要寻求解决之道，社会先至有可能复和迈进、稳定繁荣。否则难言长治久安，更加忙论由治及兴。伍伟健话：展望将来，佢作为民意代表嘅任期已经完结，佢打算放低政治人物嘅身份，但佢仍然希望尽力留喺香港贡献社会。即使已经预见到困难重重，佢认为香港人只要抱持自救互助精神、理性嘅思考、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嘅心，记录过去嘅真相，活在真实嘅当下，为未来做好真诚嘅准备，香港嘅未来将会重拾光明，而香港人嘅理想一定会实现。同伍伟健一起参与民主派初选，名单排名第二的前元朗区议员林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在法院外排队轮候旁听席，希望可以进入政庭支持伍伟健。林俊坦言案件拖延了3年半，他的心情已经趋于平淡，希望法庭可以早日宣判刑期，俾各个被告可以早日获得释放，重新过正常的生活。林俊又话：伍伟健系其中一个比较坦然去面对审讯嘅被告，就算被判监10年都会坦然面对。
可能佢本身都有定个心理准备，即系冇做一个太乐观嘅假想。咁我觉得都预咗10年咪10年咯。咁佢咁样接受咗之后，所以只不过系等待时间嘅过去。
同伍伟健一样，林俊选择继续留在香港生活，他重新尊重任何香港人选择去与留。不过他认为，如果同香港失去连结的话，同这片土地的关系都会变。
咁只不过对于我来讲，其实我觉得有些嘢是一定要留在香港才有它的意义。即是只要一离开了香港，同了这片土地失去了个连结的话，其实就我们的关系会开始会有少少变。咁我唔想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就算留喺度會有幾多嘅困難，有幾多嘅困境都好，我覺得都我哋都要留喺呢個地方。
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嘅報導。
刚刚访问过台湾的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在上个礼拜六召开记者会，直言他此行目的就是要向美国人展示为什么需要关注台湾议题。克利强调，美国不单止应该立刻协助台湾强化军备和训练，也都应该加快签署美台自贸协定，并支持台湾至少以观察员的身份去参与联合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在记者会上，克利首先指出，台湾2400万人每日都遭遇中共空中及海上的袭扰、网络攻击和国际多边组织的霸凌。他不相信有任何一个自由国家愿意忍受这样的事情。俄乌战争令到台湾人意识到自己亦都可能会是下一个遭受侵略的对象。克利警告说，如果中共犯台，全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一成都将会受到影响，规模高达10兆美元，十倍于俄乌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冲击。克利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台湾人并未坐在等侵略发生，而是已经展开行动。克利呼吁每个国家都应该仿效台湾，减少投资中国，因为和中国做生意就是助长他们对本国人民的暴恨以及对外欺凌、孤立台湾的行为。克利是这样讲的。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immediately increase its training that we do with the Taiwanese military on all aspects. I also think that we should increase the amount of weapons that we send to Taiwan.
克利说，美国应该立即加强我们同台湾军队在各个方面的训练。我还认为我们应该增加向台湾提供武器数量，以便他们能够做好准备。在经济方面，克利呼吁美国应该立即与台湾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他说这将会为美台之间带来双赢。克利再次强调，华盛顿应该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So I hope in the General Assembly, even if it is a sidebar event, there should be an event on Taiwan, not just to talk about them getting status at the UN.
克利说，我希望在联合国大会上，即使只是长边的会议，应该有一个关于台湾的活动，不单只是谈论他们在联合国获得地位的问题。面对记者的询问，克利说，下一届美国政府无论由哪个当选都会和台湾站在一起，差别是民主党的贺锦丽政府恐怕将会延续现任总统拜登的软弱，如果特朗普当选，他将会进一步强化美国的对华政策，让自由世界更加安全。另一例，克利的挺台言论在微博上遭到中国网民点名谩骂，网民性感大白兔520说，中国要开战，边个都不打，打就打美国。另一名一念间2020开仓去人流倒霸，还有人质疑克利是拿钱办事，中国应该对他实施制裁。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北京日报8月19号发表官方微博的调查，你接受上四休三收入降五分一吗？有262000名的受访者当中，179000人选择接受，看似是顺应欧美新潮流的四日工作制，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中国企业的实施方案却暗藏减薪关键差异，但青年面对高度内卷的就业环境之下，态度呈现两极。经济学者指出，上四三休恐怕是北京政府禁止裁员，避免冲击失业率，企业降本增效的因应策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社媒微博上面一篇公司要上四休三降薪1000，有必要待下去吗的发文，在8月19号登上热搜榜首，短短两日达到1.5亿的阅读量。内容是一名担任内容运营的上班族被通知，因为公司效益不好，工时改上四休三，并且是减薪1000人民币，月收入仅仅剩下是6000元，大约是840美元，是他对职涯感到忧心。虽然网络投票预是 68% 的网民接受收入减少的四日工作制，但亦都有很多的正在是经历这个新制的上班族纷纷在网络上分享这个的困境。自从中国外派至新加坡的跨国企业人资总监颜小姐分析，四天工作制和社会发展程度高度相关， 在發達國家，譬如是澳洲亦是新西蘭，從員工角度出發，希望保有彈性工作的時間是照顧家庭，就好像聯合利華等部分的企業已經是實行上四休三，但是在東南亞以及是南亞國家是較為少見。顏小姐指出，中國企業實行四日的工作制，出發點是資方層面要節省成本，企業較少從勞層方面是出發，以員工需求為本的思維需要非常之成熟的社會環境，認可工作生活平衡，少勞動而且不影響福祉以及收入。目前中國的社會發展不可能達到，從發展中國家的視角來看，中國和東亞國家都是勞動力過剩，劳工亦都倾向努力工作，目标驱动，高度竞争。
劳动力过剩的地方，雇主的 bargaining power 会更强。如果你不愿意，
颜小姐对美国之音表示，劳动力过剩的地方，雇主的议价能力会更强。如果你劳工不愿意做咁样嘅一份工作，以雇主的形式去工作，咁样你可以走。他是有大把的劳动力可以去实践这个需求，并且在这个社会整个对人的关怀以人为本的这种程度亦都没有澳洲那么高。颜小姐表示，企业降本增效通常是会先冻结招聘或者重新组织架构，削减非必要的工种，但是若然出现减薪并且减少工时的第三类情况，通常是中小企业为了应对长期变化以及不确定性而作出的选择。更加精准来讲，由于雇主不确定经济萧条会持续几耐，因而先采用减薪减工时，以保有企业运营的可调性以及韧性。颜小姐指出，若然直接裁员，以后业务体量增长再重新聘雇的成本更加高，而且中国的劳动法保护劳工，公司裁员需要支付劳工经济补偿。在杭州的新创公司任职的何先生亦都指出，中小型公司运营本是就是困难，没有薪格或者是减薪是很普遍，就好像公司亦都曾经因为商业模式没有落地，或者是生产品研发的时间过长，成本过高，投资人等不及等等的因素，面临着新一轮融资不成，公司跟员工签减薪协议，管理职半薪，一然不受接受是就补偿辞退。事实上，中国社科院早在2018年发布休闲绿皮书，建议2030年实行做四休三，每个星期即是工作36小时的工作制，但是在加班成为文化的中国，对民众而言实属奢求，而现时企业将减薪巧妙地包装在四日的工作制当中，引发了更大的反弹。超活博士张胜军在微博发文反对，效益不好就将多余的人裁走，剩下来的人满负荷工作，工资不要减，通过减薪多优的方式，搞到最后就会一盘散沙。王国臣指出，中国疫情期间曾经实施禁止企业裁员，但是当时政府有纾困贷款的辅助，相较于现时没有出台的配套，企业只能够自行吸收人事成本，不得不在倒闭或者是没有薪价之间抉择。但是他预测中央或者地方不会让企业倒闭，一来避免政府失去税收，二来则是恐怕是造成社会动荡。王国臣直言，中国无法达到生活工作平衡，因为减少工时的条件是减薪，随之造成的经济压力对已经成家立业以及是薪资水平较高的中年人冲击较大，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购房的房贷负担沉重，以及金融业或者服务业减薪是幅度更大。因此王国臣认为，北京日报的调查可信度是很低，仅仅是官媒释放正向信息引导民众接受，并且预测中国政府将会出台普惠小微贷款对企业的纾困。而但是另一方面，王国臣分析年轻人对四天工作的态度分为是将就接受以及乐于接受两个群体。在中国七月青年失业率飙升至17%的时候，有青年碍于别无选择黯然接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